们今天研究的题目啊，就是绊倒人的事。路加福音十七章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这一句话呢，是我们要仔细研究的啊。绊倒人的事，耶稣说是免不了的，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呢，一接触到这个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就要问的，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全能的上帝啊，会容许罪恶存在，容许痛苦，就是人类的这个痛苦。我们现在呢，要从圣经中啊找一个答案。我们就从这一节经文呢谈起。耶稣说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这罪恶这个事情，就是叫人绊倒的。而绊倒人的事呢，是免不了的。为什么免不了啊？我们还要问这个问题，是吧？因为呢，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罪恶是起源于撒旦，起源于这个路西弗。我们请看以赛亚十四章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至上者呢，就是真神上帝，宇宙的主宰。现在呢，有一个天使啊，要与上帝抗衡，不要上帝，要顶替上帝。他的名字呢，就叫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个明亮之星啊，原文是 Hillel 啊，希伯来文是 Hillel， 翻成希伯来文呢，翻成这个希腊文呢，是 Heliosphorus。翻成拉丁文呢是 Lucifer， 啊，路西弗。所以各位可能有的著作里面可以碰到这个词叫路西弗。有人写信问我说，这个路西弗好像圣经里没有嘛？你中文圣经里没有啊？英文圣经有的，英文呢是援引了这个拉丁文，他没有把拉丁字改。他就是按拉丁的字啊，把它用过来，借用，所以叫 Lucifer。 那么这里中文圣经呢，就说是明星啊。那么这一个天使，他呢要做上帝，所以这里头呢，我们注意到啊，罪恶起源于思想啊，思想的一个变化。谁的思想？是天使的思想。而这个天使呢，像人一样啊，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说明这天使呢，他像人一样啊，是有自由意志的。而且呢，这个呢，也就是上帝的一个可以属性啊，这是神性，可以说上帝给人的一个像他的地方， 就是有绝对自由行动、自由决定的意志。上帝给我们人这个意志的时候呢，按我们人的说法呢，是冒了风险。冒什么风险呢？就是万一这个天使或者人呢，滥用了这个自由怎么办？是这个问题。要么是不造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人不是说吗？为什么上帝不能造一个不会犯罪的天使呢？那么如果是造一个不会犯罪的天使，那么他就是造了一个机器人，按一个钮他动一动，按一个钮动一动，完全照上帝的意思做，不会错的。但是这个机器没有自由啊，它完全是被动的。那么上帝要的呢，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生灵。为什么？那么这个最根本的一个真理就是什么？上帝就是爱，上帝是爱，上帝是爱，他要使他的爱普及于全宇宙，所以他要造千千万万的生灵，都带着他的形象，就是有绝对的自由，而且因为爱上帝而决定要顺服他，是这个意思，不是做机器人，而是因为认识到上帝的良善、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公义，而有一种什么敬佩、崇拜的心啊，这个就是真正崇拜了。因为崇拜上帝，所以我听他的话，顺服他。上帝要的就是这个，上帝要的可以说是最高级的一个东西，就是能爱他的一个生命。那么为的是要有爱他的生灵呢，他就必须给他自由的意志，因为这个自由是爱的基础，是吧？你不能命令一个人你爱我啊。那么这种爱呢，可以说是奴隶的爱，是个奴才了，他就怕你出于这个危险，是吧？但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约翰一书也说，爱里没有惧怕，上帝不要你出于惧怕来释放他，完全是真正的爱。所以呢，我们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一个答案了，上帝为什么不在魔鬼犯罪的时候就消灭他？注意吧，如果是消灭他的话，那么别的天使包括人类在内，一看到魔鬼立即被上帝消灭了，以后就要因惧怕而侍奉主了，不是因为爱了。哎呀，坏了，你可不能够违背上帝，违背上帝就要消灭你，这不是惧怕吗？所以我们传道的时候啊，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是用上帝的爱来吸引人。主耶稣不是说吗？啊，若是不是父吸引人呢，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父怎么吸引人呢？用他的爱，爱是吸引的，惧怕是压迫人的，强迫人侍奉上帝。所以我们传道的时候啊，按理讲啊，我们应该强调上帝的爱。那么这个所谓地狱的火该不该讲呢？当然也要讲，不能光讲上帝的爱，是吧？地狱的火也要讲，不过要讲到这个正路上去，要把事实的，就说这个火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啊预备这个地狱的火它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呢要在这方面呢也要强调上帝的爱， 地狱的火里面也有上帝的爱，他爱谁呀？爱圣徒，那些有永生的生灵，他要必须消灭罪恶，就是凡是不肯放弃罪恶的人，那么对不起，不得不把你们消灭。所以这里呢就有个灭亡，灭亡呢就不等于是永久受苦。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说啊，上帝啊是有一种报复的心，你不听我的话，我要叫你永远烧下去，烧几万万年。这不是上帝啊，这不是爱的上帝啊。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留到后边讲。我们先就研究啊，这个第一，上帝为什么没有立即消灭魔鬼啊？这个大家认为已经得到一个答案了吧，是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既然没有立即消灭，那么什么时候消灭？那么圣经里有，圣经的预言呢讲得很清楚，什么时候消灭？最后一个火炉，启示录二十章，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这个上帝对待罪恶的这个手段当中啊，有耶稣基督啊，而且呢，按照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啊，那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啊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虽然这里他这个措辞啊不是那么讲的，但是呢意思还在里头啊。我们请看一看，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我们现在就研究这个创世以来啊，创世以来没有记录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我们就按照这个中文的译法来研究这问题。既然是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这个册子上的，那么这说明呢，这个羔羊也就是在创世以来就被杀的，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这里头呢，我们看啊，罪恶一开始，耶稣的命啊已经献上了，来抵消这个撒旦这个势力，耶稣的宝血马上就流出来了。那是那样子啊，那亚当一犯罪，上帝就给他预备皮子衣服，这皮子哪来的？有羊替他啊流血了。我们相信啊，就在那个时候，上帝会告诉亚当说，你这个叶子做的衣服啊不顶用啊，我还是给你预备一个更牢靠的遮丑的东西。于是他叫亚当亲手宰一个羊来给他体验到什么叫死亡啊！上帝不是说吗，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但亚当还没有体验到死亡是什么一回事，现在可知道了。相信亚当啊，头一次看到一个羊啊被他杀死啊，心里一定是很痛苦的啊，你想想吧。他就在这个羊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问题啊就把这个救恩的计划提出来了。 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就如上帝从创世而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刚才说了啊，耶稣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正因为他造的天使和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呢，他就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上帝是有预见的，是吧？从起初看到末后，他就预先看到这个罪恶侵入他的宇宙，总有一个生灵滥用他的自由权。按照耶稣所说，这个是免不了的。就说我们也可以用现在的说法是按数学的概率吧，是吧？就说这里头有一个可能性一直存在，这个可能性在这个长久的岁月中会变成一个现实，就是撒旦犯罪，路西弗犯罪。可是呢，责任在谁呀？责任不在上帝，责任还是在那个犯罪的身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啊，那一句话下面一个那个有祸了，那几个字啊，也就是追究责任的话。如果这个人就是这个犯罪的人呢、啊，头一个犯罪的路西弗啊，如果他没有责任的话，如果他能把责任推到上帝身上的话，上帝就不能说他有祸了。注意吧，这有祸是向他下判决。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罪恶的奥秘啊。换句话说啊，上帝的意思呢，就说你呀，没有法子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你看这么些天使，亿万个天使，没有一个滥用他的自由权，那么你为什么滥用？是吧？没有理由啊！我这个上帝这个可以这么讲啊。我这个施政的手段呢、啊，没有出过差错呀、啊，我没虐待过你吧，我一直是以爱待你吧，你没有一个丝毫理由来背叛我，这意思。可是，尽管上帝啊要宣布这个叫人绊倒的有祸了，可是呢？到最后在十字架上是上帝付出了最高的代价，是上帝是罪恶的最大的受害者。所以啊，我们认识到啊，这个人间的痛苦啊是很不好忍受的，可是我们每一次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所受的苦，他那个苦是无限的苦，他是为人人尝了死味啊，这个死是第二次的死，是灭亡的死，而且那个时候他那个痛苦呢，表现在那一句话，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就说明了上帝圣父和圣子是 罪恶的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受的痛苦是最沉重的，远远超过一切人类所受的苦。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呢，这个问题呢，应该看到这个罪恶它的入侵，耶稣说是免不了的。如果是免得了，那么就不会有罪恶，是吧？既然已经出现了，那么是免不了。那么上帝是全能的啊，上帝说是，我是全能的，可是为的是使我的爱能普及于全宇宙，我要冒这个风险。用人的话啊，其实他是预见到罪的发生了，在他说来是没有冒风险，他就先准备好付这个代价。耶稣已经在罪恶没有出现之前，就先定出一个补救的办法。万一有一个天使滥用这个自由权怎么办？那么这个救恩计划好走。你看，那不是以弗所一章四节，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啊决定要这么做，已经拣选了你我，在基督里面一起拣选你我。这拣选你我呢，并不是说姓王的、姓张的啊、姓李的，我先拣选了你，而是什么呢？拣选了一切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就说这个已经这个定下了这个条件，凡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拣选。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在这里啊，向我们展现出善恶的大斗争。上帝始终啊，不是用他的全能啊，来一下子把魔鬼消灭掉。这里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说明他要被消灭的。可是，在被消灭之前呢，上帝还必须啊，让这个善恶进行斗争，让这个天使先打仗。这不明明说打仗啊，英文就是 war 啊，征战啊，啊 war 就是这个字用在世界上就是动刀枪啊，是吧？可是呢，天上啊，它未必是用我们人的武器啊，这个我们不要去讨论了。现在问题就是说，在天上啊发生过一次
这个斗争。
斗争是天使与天使在打仗，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呢来掌握这个上帝的策略啊，对待撒旦的策略。就说撒旦呢，你要做上帝是吧？可以啊，我给你啊尽可能的足够的自由，你去发展你的纲领。因为是这样子，圣经虽然没有把它详细解释啊，任何叛变的一个势力啊，总是要提出一个比他所反叛的那个主子啊更好的纲领，就这么回事了，是吧？所以我要做上帝，我能够治理这个宇宙啊，比上帝更有效啊，一定是这样子。他有他的纲领，所以呢，上帝啊，一定是给他一定自由。我们怎么知道？在约伯的故事里就看出来，是吧？嗯，他向上帝提出来挑战，他说：“约伯，你说约伯是敬畏你的是吧？他是假的，哎，你是贿赂他，你收买他。”你把他的这个财物都弄干净了，他就当面就气掉了，不是这么说的吗？好，既然他这么挑战，那上帝说行，然后你把他弄掉嘛，你把他都毁掉嘛，结果都毁掉了，毁掉不行，那么他说，那么你他说要伤害他身体，那你就伤害他身体。那上帝尽可能满足撒旦的要求，不简单呐、啊！所以呢，从这方面看呢，撒旦说我要做上帝啊，那么上帝说行啊，你要做你试试看吧，就是意思，试试看。那么你去鼓动鼓动看，是吧？鼓动的结果呢，你看三分之一。这里不是说吗？第四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啊。圣经很多地方这个星辰呢代表天使的，他自己是个明星是吧？啊，他这个出去活动的结果啊，他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听他的。那么然后呢，上帝说好，那么你们呢天使之间呢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干涉，你们解决，你们进行斗争，就这意思。上帝对于天使是这样做，对人也是这样做。对人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撒旦也有他一定的自由，在人间宣传他的一套。现在不是这样子吗？是那样啊。现在就是啊，过去你看，天呢，这是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因为撒旦呢，在天上已经没有市场了。他被摔到地上了，现在地上啊，他在进行这一场斗争，善恶的斗争。上帝还准他说：“你要做上帝，现在在地上试试看，在天上已经没你的地方了。”那么现在他说：“所以你比鱼还有祸呀！现在要看看你们人类，你们是要我啊，还是要撒旦？”让你们自由选择。约书亚24:15，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释放的神明，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
侍奉耶和华。这个很好，
你们选择，
这是上帝教我们怎么来做的。
不
是有一个接受的时候，现在是选择的时候。
而
且呢，
魔鬼
在鼓动，
我们也得鼓动，
我们也得
替上
帝做宣传，
我们要尽可能劝人
选择
耶稣基督。
魔鬼在跑他的一套，
叫人选择罪恶的生活，是吧？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很艰巨的，同时呢
也是
很光荣的，
是主交给我们的。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
这个事业是要胜利，
最后是要得胜，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说你们要放心，
我已经胜了
这世界，是吧？
得胜这个世界。
所以喽，
我也这么想法啊。我们现在如果能够看明这个善恶斗争的残酷性、剧烈性，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像耶稣基督、像保罗一样，别的都不顾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精力都放在这个斗争中去，
尽可能保罗不是说吗？
无论如何，尽可能救一些人，
想办法救一些人，
叫
他们归向上帝。哥林多前书九章。